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恐惧是毁灭希望的毒箭。当一个人遇到危险、困难或者是威胁的时候，都会产生一种恐惧。在恐惧的心理的驱使之下，人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反应常常是退缩、悲哀、慌乱、消极。这种反应会粉碎他自己原有的希望，让人生走向失败，甚至于死亡。我有两个朋友都得了癌症。一个朋友听到医生告诉他有癌症，整个人都瘫痪了，好像是被判了死刑。从那一天开始就垂头丧气，天天活在恐惧之中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。结果是不到六个月就去世了。我另外一个朋友知道他自己得了癌症以后，当天晚上大哭一场，第二天擦干眼泪，勇敢地面对现实，仍旧过他的正常生活，而且经常面带笑容，精神奕奕，别人看不出他是有病的人。有人问他怎么能做到的，他回答说，圣经里讲过啊，喜乐的心是良药啊，他凭着圣经这句话才能抵抗对病魔的恐惧。他从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到现在已经活了十几年了，生活状态和健康跟常人都没有什么不同。恐惧是摧毁希望的毒箭。当恐惧感笼罩住一个人的全身，他心里原有的希望就会破灭，甚至于消失无踪。在美国一个小镇，有一个火车站，有一天晚上开来了一列冷藏冷冻的车厢，这个车厢是用来运送新鲜水果蔬菜的专用车辆。货物搬运下车以后，车站的站长叫来一个工人，要这个工人去打扫清洁一下这个车厢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夜晚11点了，这个工人从来没有做过打扫冷冻车厢的工作，但这个工作本来就不需要专业技术，只是打扫打扫而已。于是这个工人拿了几条抹布就进到这个车厢去了。他拿起了抹布到处去擦拭，也还轻松很愉快。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这个车厢的自动门忽然的关起来了，接着车厢里的电灯也熄了。原来车站的站长忘记了他叫工人去车厢打扫清洁的这件事情，他忘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站务员，他自己就下班回家去了。站务员知道在明天上午七点钟以前没有任何的火车会经过这个车站，于是站务员按下了电钮，把停在铁轨上的那个冷冻车的车门关闭了，同时也把电灯也关了。冷冻车里面一片漆黑，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车厢，车门用手拉是拉不开的， 这个工人在车子里面急着大叫，用力的敲门，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冷冻车停在铁轨上，离开有人的住屋啊，还相当遥远了，所以冷冻车旁边也不可能有人行走，所以工人声嘶力竭的大叫，拼命敲打车门，都没有人发觉。工人心里面感到极端的恐惧，他觉得车厢好冷啊，这是冷冻车啊，他要被冻死了，越想越恐惧，不断大叫敲打，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尽了，他瘫倒了在地板上。第二天的早晨，站务员打开冷冻车的车门，发现这个工人躺在车子的地板上，赶紧叫救护车来，把工人叫了送到医院里去急救，但是已经回天乏术了。警察前来查看，发现昨天晚上冷冻车的冷气是关掉的。那么这工人为什么会死呢？医生说他不是被冻死的，他是因为恐惧被吓死的。恐惧能够使一个人死亡，也会影响到国家大事的成败。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一次这样的事例，在东晋初期，北方经过五胡乱华的扰乱之后，终于由氐族的苻坚统一了北方，国号叫做秦，后人把它称为前秦。而南方呢，这是东晋政府所掌管，苻坚统一了北方，洋洋自得，他希望消灭南方的东晋政权，进而统一全中国。在公元382年，苻坚下令攻打东晋，苻坚率领87万大军南下，由于军队人数太多了，指挥的系统非常的凌乱，队伍又拉得太长，在队伍中间有汉人、匈奴人、鲜卑人、羯人、羌人，这个是一个北方各族混合组成的军队，他们对于苻坚并没有坚强的效忠心理，所以苻坚的军队表面上看起来声势浩大，80几万人的军队，但是实际上内部的组织是很松散的，80多万大军压境，东晋的百姓啊，人心惶惶。但是东晋的宰相谢安却丝毫不惊慌，十分的镇定，照常和人下棋。而晋朝的军队前线的总指挥官名叫谢石，秦军的前队到达了淝水这条河边，和晋军隔着这条河对视。在秦军中有一个叫做朱旭的将领，原本是晋军的将领，向秦投降。苻坚就召了朱旭来，对朱旭说，谢石是你的朋友，你悄悄地到晋军去游说谢石，让谢石投降吧。于是朱旭连夜改换便装， 悄悄地渡过了淝水，来到了晋军的营中。朱旭见到了谢石，但是朱旭不但没有劝谢石投降，反而把秦军的内部军情全都告诉谢石，并且劝谢石赶快渡河，自己会在秦军中为谢石做内应。第二天，朱旭回到秦军的营中，向胡坚报告说谢石不肯投降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晋军方面派了一个使者渡过河来求见胡坚，胡坚立刻就召见了。晋军的使者说晋军愿意和秦军决战，请秦军稍稍的后退，让晋军渡过河就可以决战了。胡坚心想，晋军提出这个建议真是一个愚蠢的战术啊。那等晋军一部分上了岸，队伍还没有集合完成，秦军就可以猛烈的攻击过来，晋军这个时候会被围困在河边，不是被秦军杀死吗？就是掉到河里去了，淹死了。所以胡坚预料这种战术晋军必然惨败，于是胡坚就对使者说我答应了，等晋军快渡到岸的时候，我会下令我的军队退后一点，让晋军登岸，然后决战。于是谢石准备了几百艘的大船，满载着士兵要渡淝水。当晋军快要到岸的时候，胡坚依照约定下令在最前线的军队向后退，让出一点地方让晋军可以登陆。两军对视，秦军忽然接到命令要撤退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事，只好向后转跑步。但是这个第一线的军队向后转退，就会挤到第二线的军队也要向后退，于是一线挤一线，连续向后退。当时没有扩音器，没有无线电广播这些设备，后面的军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后退，正感到纳闷啊，忽然朱旭在队伍中大声喊叫说晋军过江了，前线打败了，快逃啊。大家听到朱旭在后面的队伍中间穿梭的呼叫，心里面就大起恐惧，就没命的向后跑。秦军的人数太多了，密集在一起，恐惧的感觉是很容易传染开的。大家在恐惧心的驱使之下拼命向后逃，形成了人挤人人踩人的大混乱局面。等晋军渡过河来登陆了，看到秦军的乱象就奋勇的追杀，最后胡坚的8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。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。秦军的大败不是被晋军打败的，是败在秦军将士们自己的恐惧心。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个因为恐惧而影响以色列全民族的故事。以色列人在上帝耶和华庇护之下，由摩西带领渡过红海，脱离了埃及的控制，从奴隶的身份枷锁中间获得解放。上帝耶和华明白地告诉 以色列人，要赐给他们一片牛奶与蜜之地，那个地方叫做迦南。当以色列人走到巴兰的旷野的时候，上帝要摩西派12个以色列人的族长去窥探迦南地。这些探子进入迦南地40天，带了葡萄、石榴和无花果，回到巴兰的旷野，见摩西和以色列的全会众，报告他们窥探的经过。他们说，我们到了那个地方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然而住在那里的人却是非常的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。我们在那里看到亚纳族的人、亚玛利人还有其他的民族。12个探子中间有一个叫做加勒的人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可以得胜。但是和他同去的其他探子立刻就说了，我们不能去攻打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其中有一个探子更是强调，那是吃人之地啊，我们看到那里的亚纳人就像巨人一样，我看我们自己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，太微小了。当时以色列全会众听到了探子们的报告，就大声的喧嚷，百姓大哭，对摩西说，我们不如死在埃及或者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要我们去那个地方啊，死在那个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儿女也必然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？上帝耶和华听到了以色列会众的抱怨，大为生气，决定不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就使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走了40年。这是恐惧心让以色列人付出可怕的代价。圣经里经常提醒人们要刚强壮胆，就是要人们不要恐惧，要有勇气来实现希望。但是一个人自己的勇气是有限的，要获得大的勇气只有依靠上帝。圣经里记载了大卫杀哥利亚的故事。当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常常和非利士人打仗。有一次，非利士人派了一个巨人名叫哥利亚的来到阵前，以色列人看到哥利亚的巨大，就十分的惊慌，极其害怕。这个时候，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大卫出现了。大卫是一个牧羊少年，从来没有上过战场。他看到以色列人恐惧害怕，面对着巨人哥利亚，就吓得逃跑，不敢应战。于是大卫自告奋勇，向扫罗王要求出战。大卫没有穿军装，手里拿着杖，身上挂着一个牧羊人带的一个皮囊袋，袋里面装了5块光滑的石头，握着甩石的机旋，就走向阵前去了。哥利亚藐视和嘲笑的对大卫说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来吧，我把你的肉给飞鸟跟走兽吃。大卫对巨人哥利亚说， 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剂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把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飞鸟跟走兽吃，使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起身迎向大卫，大卫也急忙迎向歌利亚。当两个人逐渐接近的时候，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了一块石子，用机旋甩出去，这个石子正好击中了歌利亚的额头，石子的力道很大，立刻就陷入了歌利亚的额头的头颅里去了，歌利亚就向前扑倒在地。大卫手上没有刀，就立刻跑到歌利亚的身边，拔出歌利亚的佩刀，把歌利亚的头割下来。非利士的军兵站在远远的后面，看到他们上阵讨战的巨人歌利亚死了，就非常害怕，恐惧万分，吓得赶快逃跑。以色列人一见就赶紧追赶，杀掉了许多非利士人。这场战争原来应该败的是以色列，但是最后以色列却获胜了。原来应该胜的是非利士人，这个时候却败了。大卫由于信奉耶和华，所以他坚信耶和华会给他能力，所以他就没有恐惧，所以以色列人才获得胜利。恐惧使人丧胆，招致挫败，免除恐惧就使人壮胆，获得成功。免除恐惧的最好方法是祈求上帝。中国人在害怕的时候常常总是要求告说，老天爷啊，保佑我。中国人口里面的老天爷实际上就是上帝。所以当你祈求成功胜利和免除恐惧的时候，要学学大卫，不要信赖自己的智慧能力，而是要依靠上帝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